三江属蒋平，率领老少英雄四十余人赶奔莲花观。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商议，蒋平就对大伙说，各位啊，权衡利弊，这一仗对咱们是大大的不利呀、啊。从人上来说不如人家多，从力量对比不如人家壮，从能位高低还不如人家高，但是事在燃眉，迫不得已，愿诸位好自为之啊！能行风的行风，能行雨的行雨，诸位可得豁出去，明白不？大伙一听很嫉妒，四老爷、四叔、四伯父，您放心吧，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为了救八王千岁，救七伯大头鬼房叔安，捉拿陷害小达摩的凶手，我们宁愿死在莲花观，是绝不后退。好样的，有道是众志成城啊，大家一条心，黄土变成金。今天我老头也豁出去了。说话间他们就走进西山坳，没想到在他们面前离着不远的地方有黑影晃动。抓谁？大家全站住了，赶紧伏在草丛之中，躲在树木之后仔细观察。再看黑影不见了。蒋平心里纳闷，这是谁？肯定不是自己的人，莫非是莲花观派出来的暗哨？要发现我们去莲花观，这可不利啊！蒋四爷冲着沈明杰和刘世杰一努嘴，那个意思给我抓。两位小英雄心领神会，像离弦之箭呢、啊，到了对面仔细一搜查，什么也没有。四叔，没人啊，算了，别耽误咱们的事儿，照样前进。他们往前走了也就五六里地，这种怪事儿又出现了。就见那条黑影又在眼前晃动，老少英雄提高了警惕，全看清楚了，往上一闯，可是再找踪迹不见。哟，大伙心说这可怎么办？莫非我们暴露了目标，被人家发现了？看来这个人是有意的。蒋平一想，也可能是郭昌达使出来的人，故意把我们拖住。哼，要真这样，你休想，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冲。四爷一想，赶紧吩咐，甭管他这套，继续前进。书说简短，在西山坳二十里地的路程中，这种事儿就出现了四次，始终也不知这黑影是谁。那么究竟这人是谁呢？下文书咱还要详细交代。三更天刚过，蒋平他们到了莲花观了，离老远就听见房叔安呼救的声音，故此大家抖身上墙，往院里一看，老方要挨刀，因此蒋四爷大吼一声， 这才跳进天井当院。这就是蒋平来的前后经过。且说细脖大头鬼一看自己的人来了，把他乐的：子爷你快救我，我要归位。群贼一看，把眼珠子都气红了：宰他，宰他，不管谁来也先宰了他。郭长达一摆手：且慢，留着他也没什么了不起，等一会儿把这帮人抓住一起开刀，先把他绑到明柱上。大事！群贼明不乐意，不敢抗命，把方树安手脚放开，绑到廊檐下一棵明柱上，有几个小贼提着家伙在这看着。单说郭长达率领群贼站在北面，蒋平领着老少英雄在右面，两军对圆。郭长达用手一指：对面可是蒋泽昌。蒋平回头冲老少英雄一使眼色：后退，听我的，今天打仗必须得遵从命令，任何人不准贸然行动，你们懂吗？懂。后退。大家倒退了几步，背靠着墙，蒋平双手提着峨眉刺，大步流星来到郭长达近前。他一瞅这个老道可够老的了，眉毛胡须刷白刷白的，仙风道骨，身体高大，二目如灯。他已经听方树安跟他介绍过，知道对面这位就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呀。蒋平啊，脑瓜皮都发麻，准知道不是人家的对手。那么事到现在，只有豁出破头撞金钟。蒋平还是经过世面的，不管心里怎么紧张，表面上是谈笑自然，冲着郭长达一抱拳：如果蒋某没猜错的话，您老就是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老剑客吧。然正是本门长。这一说你是蒋平了。
不错。哈哈哈哈，我老剑客，弟子来的鲁莽，望老剑客海涵。
不必客气。蒋平啊，你少来这套，打开天窗说亮的吧，你是不是来救赵德芳？
对，也不光为救八王千岁，还有几件事也要处理。
那你就谈谈吧。
好嘞。
我总门长啊，今天晚上严夜到了宝观，我有四件事需要办，如果老剑客认为方便的话，咱们双方能达成协议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。
哪四件？逐一讲来。
好嘞。头一样就是您刚才说过的，我们为解救八王千岁，今儿晚上这事儿是非解决不可。如果老门长有好生之德，大发慈悲，把八王爷赏还给我们，今天这个事儿就算达成协议了。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老门长，您可是个明白人了， 我蒋平得罪你了，徐良得罪你了，白云瑞得罪你了，可赵德芳并没得罪你们。他是六十来岁一个老头了，身居安庆宫，跟你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你说你们把他囚禁在莲花观，岂不多此一举呀？让人看着老门长心里发虚，做出这种事情，不但不能长你们的威风，还说明你们的懦怯。第二，今天晚上来，我要管你要俩人。听说有个玉面小如来张小西，他是病太岁张华的侄儿。这小子冒名顶替，移花接木，陷害小达摩白云瑞，刺死三国舅，手段残忍，罪在不赦。我们必须把他带着到开封府按律治罪，洗清白云瑞的冤枉。张小西还有个好朋友，听说叫什么飞天玄虎耿四，也不是个好东西，求仙长大发慈悲，把他也得交出来。这是第二件事。第三件事，要求老门长不要跟开封府为仇作对。您这么高的身份，百十来岁的年纪，您这又何苦呢？我相信您是个好人，您多年没有出头，无缘无故的跟我们结什么仇呢？很显然，您是听信了坏人的谗言，有人在您面前搬弄是非，您一时不辨真伪，听了他们的话了，因此一口气这才来到莲花观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老门长，这个事儿我们不怪您，希望您把事情摸清了，赶紧回归东海小蓬莱，咱们今后还是好朋友，您还是我们的老前辈，我们照样尊敬您，咱们化干戈为玉白。第四件，我希望总门长传一道法牒，把你身后这些人遣散，不要在这儿聚众闹事，这是天子脚下呀。如果在这儿拿刀动枪，如此无法无天，势必引来不堪设想的后果。到了那时候，不但众人追悔不及，就连老门长你也得担责任呐。我不怕您笑话，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，他也吃罪不起。横推八百无对手，轩辕重出五圣人于九连，他也吃不了得兜着走。能耐再高，身份再高，也大不过王法二字啊。您是个明白人，故此我不多说了。老门长，这四件事您答应不答应啊？蒋平，我要答应了怎么办呢？您要答应了，咱算达成协议，我马上领人退出莲花观，您走您的阳关道，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您看怎么样？那贫道要不答应呢？
不答应。
我相信总门长是个明白人， 不会钻死牛犄角的。如果要不答应啊，讲不了说不起，今天就是一场生死搏斗。哈哈哈哈，无量天尊，江平啊，都说你聪明过人，我看呢、你这是奸的过分了、竟打如意算盘了、你看你说的多好听、这哪里是跟我谈判，分明仗着官府的势力前来要挟于我。慢说四个条件，连半个条件我也不答复。要想叫贫道答复不难，你们得给我拿出几手来。倘若把贫道给制服了，慢说四个条件，就是40件、400件，我也答应。好嘞，道爷，这么说我是白费劲儿了。我知道您这叫忠言逆耳啊，也罢，该打的时候是非打不可。另外我奉劝您，您别觉得你有两下子，你是莲花门的总门长，你的金莲掌威震武林，天下绝伦，但是您可别忘了，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英雄背后还有好汉。我翻江苏讲评，没有金刚钻就不敢揽这个瓷器。既然你不听良言相劝，你等着瞧吧。讲评说吧，把手中的峨眉刺一晃，刷练了一套36路天罡峨眉刺。郭长达一看，呀哈，他还真想伸手啊。老道往下一撤身，甩掉外边长大的道袍，就拽出宝兵刃量天尺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就见蒋平扔跳回本队，闹了半天刚才啊，这是活动活动筋骨吓唬人呢。蒋平心里清楚，我呀在这场合拿不出手，纯属白给呀。我倒不怕死，一旦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们这帮人怎么办呢？还得把我留下指挥全局呢。因此蒋平回归本队，一点手把年轻的叫过来了，过来。我说你们小哥几个商量商量，这头一阵谁先出战，只准胜不准败。别忘了，头一仗胜仗仗胜，头一仗败了仗仗就得败，士气可鼓不可泄呀。四叔，我去。蒋平一看，说话的正是义侠太保刘世杰。你看咱们这个书虽然叫白眉大侠，以徐良为主，但是像刘世杰、白云瑞、钟林等人那功夫都不含糊，也就是仅次于徐良。刘世杰要论真功夫也不次于白眉大侠，只是他是个正脸的汉子，不会歪门邪道，没有那么多的鬼点子，因此就显着这个人有些死板，名声就没那么大。刘世杰可是个红脸汉子，听蒋平这一说，他头一个自报奋勇。蒋平点点头，世杰啊，好孩子，我相信你，收拾收拾赶紧出战。
遵命。
再看刘世杰摁了摁头上六愣抽口硬撞筋，勒了勒狮子畔紧大带提靴子，
从背后伸手拽出后背尖刺雁翎刀，收拾收拾百宝囊，就扑奔郭昌大，把掌中这把刀一晃，唰唰唰唰，停，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。郭昌大，你过来，小太爷陪你走几趟。
也呵，郭昌达一看开封府的人真够横的啊，这都是哪儿来的无名小辈，年轻的娃娃呀。
他一瞅这小伙二十七八岁，黄白镜子，尖下壳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鼻子下边的上嘴唇有两撇小黑胡，显得那么俏皮和庄重，穿青挂皂，手中提刀。郭长达就问：“娃娃，你是何人？”“
我乃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的人，姓刘，双名世杰，江湖人称义侠太保。”
哦，听说过小七杰的头一位。哈哈哈哈，好小子，就冲你敢露面，就说明你很有骨气，贫道很钦佩。今儿晚上我就领教领教你这义侠太保有什么本领。
郭长达真想要过来，在他身后转过几个人来：“师傅，师傅留步。”郭长达回头一看，是他仨徒弟，大徒弟宫野山，二徒弟宫野方，三徒弟宫野良，江湖上人称莲花派的三翁，因为宫野山人送绰号叫长寿翁。宫野山头一个过来了：“师傅，杀鸡焉用牛刀，您是什么身份？能跟小孩蛋子一般见识吗？您过去一伸手，岂不是丢了身份，栽了跟头啊？您到后边喘喘气儿，把这小子交给我了。
不过你可不要马屁大意，开封府的人也不是好惹的。
师傅您放心吧，您瞧好，准错不了。”
长寿翁宫野山拎着一对夹钢板斧来在刘世杰近前。刘世杰一看这位啊，岁数也不小了，往少说得有六十挂零，大秃脑门子，奔了头，挖口脸儿，翘下巴，白胡，掌中这对斧子可够个的，借着灯光一照，刷刷反光，面带凶恶。刘世杰不认识，用刀一指：“来的什么人？”“
娃娃，瞎了你的狗眼，我老人家江湖人称长寿翁，福姓宫野，单字山，招斧子吧你。”呜，
他左手的斧子劈刘世杰的脑门，右手的斧子奔刘世杰的肩头。刘世杰一看此人来势甚猛，不敢大意，往旁边一闪身，哎，把双斧躲过。小伙子手腕子一翻，双手捧着刀把往里一递，奔宫野山的肋扇就挑。宫野山横着蹦出六尺多远，把这一刀躲空。刘世杰脚下使了个鸡蹬步，噔噔噔噔，比闪电还快，就到了宫野山背后了，蹦起来搂头盖顶就是一刀。宫野山赶紧用双斧子往上一撩，啪， 把刘世杰的刀给架开，就这样两个人站在一处，大伙在旁边静静的观战。刘世杰一边打着，心里一边想，我四叔啊说的太对了，今天我们就这点人，这点能耐都在这摆着呢，能行风的行风，能行雨的行雨，谁也指不上啊，尤其是我打的是头一阵呐，这玩意儿主个吉利，我要能打胜了，大伙心情一高兴，这仗啊就好打了。倘若我要失败了，大伙一泄气，我们算满完，不但救不了八王，救不了房叔安，我们呢一个也走不了。刘世杰想着这，把浑身的能力都使出来了，一伸手他就使了36路天罡刀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，刀光闪烁，呼呼刮风。宫野山一看，哎呦，妈，这小子不含糊，我就知道白眼眉徐良有两下子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有能耐，可没想到这个刘世杰也不是个省油灯，我可得多加谨慎。他不敢大意，接驾相还。30几个照面过后，刘世杰一看天罡刀不能取胜，唰改换门路，往地下一躺，又使出72路地躺刀，也这功夫最难练不过呀，全靠着两个屁股蛋和腰眼使劲，这人像旋风一样就地翻滚，把这把刀舞得跟刀山刀球相似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个宫野山忙的是手忙脚乱。刘世杰一看，差不多了，兔崽子，我何不用绝招结果了你的狗命？